天主教有一个耶稣运动，哈 ，Jesus Movement， 哈，那有上千的天主教的领袖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哈，他们都领受了很强的异象，哈，那以至于他们回到他们的教会呢，他们就一直往神给他们的这个异象要去走，哈，去执行这样，哈。可是30多年以后呢，他们这些领袖们他们聚在一起，哈，他们发现。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那所以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请了 Peter Wagner， 那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聚集，有一个会议，就问哈，到底为什么哈，我们30多年以后，神充满我们所给我们那么强的意向，结果呢，发现我们所带领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哈，到底是为什么？后来 Peter Wagner 跟他们聚集听他们讲了以后呢，他就给他们一个答案，他说我发现那整个的原因就是你们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好，那这个他说你们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我们讲到说在马太福音第9章，好，我们因为已经从第一次，今天是讲第8卷了哈，第一卷我们就开始讲了哈，在马太福音第9章14到17节哈，那里有讲到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好，如果你装在旧皮袋里面呢，就会坏了。为什么？那个新酒会发酵。好，它会发酵，会膨胀，就把你的那个旧皮带就撑坏掉了。好，所以他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两样就都保全了。好，那 Peter Wagner 呢，就跟他们讲，就说，因为你们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所以以至于到后来也就一事无成了。好，那这些领袖呢，他们都奉神的名啊，曾经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因为没有完全的放手给圣灵，好，那当这个新酒就是讲到圣灵，好，新酒就讲圣灵，好，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用一个旧皮带，以至于这位弥赛亚站在他们的面前，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处处很质疑他，好，很受不了他的教导，好，然后就是这个弥赛亚道成肉身的耶稣讲的话常常就冒犯到他的宗教背景，冒犯到他的宗教知识，好，然后呢他们就很受不了，为什么？因为老师要在安息日医病，好，就冒犯到我们的宗教的礼仪规条律法，好，所以他们就想要杀他，好，而且耶稣讲的话都是他们没有办法听懂的，好，什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好，吃我肉喝我血就有永生，好，好，然后什么还有说我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常与我同在，好，然后讲说我与父原为一，哎，这种话实在是都冒犯到他们的觉得他们的宗教的神圣性，好，因为只有这位独一的神，你怎么能够说你与父原为一呢？好，就是他们的旧皮带，这个叫做宗教的灵，宗教的灵。好，那当圣灵来了呢？圣灵来了，他要把新的东西、新的宝贵的赐给我们。圣灵来与我们另立新约。好，另立新约是一个更美的，好，一切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他把我们圣灵来把我们带入真理的实际，好，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持着他们所以为的知道的那些圣经的知识，他们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好，我们的祖宗怎么样，摩西怎么说，你怎么这样，好，所以他们就受不了，就一直想要杀耶稣。那圣灵来了呢，这位圣灵来了，他把新酒赐给我们，好，他与我们另立新约，好，他来他要做什么，他要来做王，他不是只是来帮助我们生活品质改好一点，脾气改好一点，好，稍微比较有爱心一点，他不是那个一点一点的改造，不是的，他来他要做王，好，所以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圣灵要到我们的里面，把耶稣的同在带进我们的里面，他要来掌权作王。那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有新酒，但是除非你愿意让圣灵完全的掌权作王，否则我们旧皮带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持住新酒的，而且新酒反而会把我们的旧皮带撑坏掉，撑坏掉。那这些领袖呢，他们的问题就出在哪里？他们也愿意照着神给他们的意象去做，也奉耶稣的名做一些事，但是他们不敢完全放手给圣灵。因为你一完全放手给圣灵呢，做一个领导的人会觉得好像失去了控制力了。好，因为聚会中圣灵不知会怎么带。好，那这个如果我们照本来的仪式来带，大家安安静静、规规矩矩，没有什么大小声哈，没有什么特例哈。好，那可是你要让圣灵自由来运行，就大家可以自由的起来赞美啊，起来敬拜啊，哈，就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哈。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以至于他们不敢完全的放手，哈。那所以。几年以后呢，你就发现教会仍然有控制的灵，仍然有宗教的灵，所以神就把新酒收回去了。好，他就收回了新酒。好，因为新酒来只能在一个完全愿意让他掌权作王的聚会。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个夏令会，神从去年就是这样跟我说，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我完全来带领，不要请讲员。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讲的比别人讲员好，你知道吗？不是，只是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就可以让神自由在带领，没有一定是几点敬拜要结束，该讲员上场了。好，就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完全让我来带领，那就是一个打很没把握的仗。好，很没把握的仗。好，那你也不知道圣灵会怎么做工。好，然后一这么多人，结果会是如何都不知道。好，所以可是一个夏令会下来，你发现圣灵很会掌管，他很会带领，他很会做的。好，我们近千人，你想想看，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开口祷告，那你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对不对？好。那然后又是大家也可以自由来前面这个跳舞的敬拜，那你也不知他们会跳成什么样子啊。好，因为人有时候一给他们自由就会有点放肆了。好，那所以这一些方面作为一个带领的人会有一点怕。那如果我们不敢完全放手给圣灵来做，神就没有办法做那样的工作。那么完全他来掌控，带出新酒浇灌下来。你可以看见我们历次的聚会，从来没有一次特会是整场这样烧起来，从前到尾巴，好，从左到右，整场这样火烧起来。好，那么多人那样子的得着，好，所以你会发现是神自己来带，不在乎那个讲员，好，不在乎谁讲。好，所以那个洛杉矶有一位姊妹就打电话跟我讲，她说：“哎呀，她这次因为有事哈，要回台湾看爸爸，不能来。”她说：“他们姊妹来参加的，回去就告诉她，好好好好，真的都是圣灵在带领呢。”好啊，江牧师都上讲台，然后就赶快下来，哈，一上去就赶快下来啊。那什么？因为主自己要来带。好，所以。你会发现神很乐意倾倒新酒在他的教会里，因为他是一位那么乐意要做新事的。这些新酒浇灌下来都要预备主的再来，神一直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可以适应他的回来。但是好像常常因着我们的害怕，因着我们的旧皮带的瑕疵，因着我们很怕失去控制，以至于圣灵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做工。好，那我们这一次有三位弟兄姊妹到 Colorado Spring， 他们去参加那个叫做 Global Harvest Ministry， 好，就是说 全球收割事工哈，那他们去参加了哈，那我们回来我们就问了他们说，哎，你们去那里有什么得着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哈？就我们的姊妹就说，江姐啊，他们也是在讲旧皮带跟新皮带耶，哈，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哈。然后他说，他们就是他说他。因为英文有些听不懂，还蛮多听不懂的，但是听得懂的他就是说，他听到说，教会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宗教的灵。他说讲的就跟你讲的一样的，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教的灵，因为宗教的灵会使我们那个辨别诸灵的能力会迟钝。我就觉得真的好奇妙。我是从去年的年底就有感动，说今年年初要开始讲旧皮带换新皮带，好，就是有里面有感动。那并不是因为我听过什么这方面的信息，我只是有一个负担，就觉得要讲旧皮带换新皮带，至于要怎么讲，我都还不知道。好，我只是觉得我们内在生活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有一些皮带需要更新。还有在我们的思想观念里面，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会拦阻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神。好，所以我就是有负担要讲这个旧皮带换新皮带。好，那后来从今年一月到现在，好，诶，我就忽然间想起以前有人跟我介绍乔纳有写一本，就是里面有讲到二十几条的那个宗教的灵就对了哈，所以我就去跟人家借那一本英文哈，来看一下二十几条的宗教的灵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在这个旧皮带换新皮带呢，我觉得每一次跟大家讲个几条里面的这样子。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只有一两条哈，哈，有。哎，结果经过这半年的追求哈，我前几天再看，我发现，哎呦，我还蛮多条都有哎，我发现好像越追求，好啊，特别是我们借着这个晴雨炉的敬拜，在主的面前更多的跳啊歌唱，是抖落掉一些捆绑哈，还有眼睛也会更明亮一些哈，哎，发现哎，对，我也有这个，也有那个，也有那个啊，宗教的灵，好，那啊。就发现我们真的会有一些蒙蔽是我自己所不知道的。好，那可是我蒙的光照，我是很快乐的，很快乐的。好，我多么喜欢主更多再来光照我，让我更知道怎么追求，让我更知道哪些是拦阻我的，我的问题在哪里。好，那我就想到说，从我们的七月特会，好，我们在特会前一个月，好，差不多六月初开始，圣灵在我们当中就一直做那个催逼的工作，做加速的工作，在我们的一些同工的身上，在我们传道人牧者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要倾倒新酒，所以他开始一直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好，做很快速的工作。我坦白跟大家讲，我都觉得我整个思想都要 reorg， 就重新组合很多东西，好像主就是把我整个这样敲敲，台湾话叫敲敲哎，就是摇一摇，摇一摇这样子，好，好像要把我三十几年的宗教的一些所以为的很多东西，主要再把我组合一下，组合一下，因为那个成为我的宗教的灵。好，我从一开始一月就跟大家分享，宗教的灵不是不好的。是很多很好的，就像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有道德力最高的，是最节制的，最圣洁，最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最守律法的，是很高尚的人，很高贵的人。但是正是他们的这些所以为好的，耶稣说这是旧皮带。这也是我这些日子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要真实的得着这位基督的时候，保罗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损的。好，因为这些我以为有益的反而会成为我的有损。举例说，像什么呢？像一些有时候我们会例行的成根的方式，好， 例行的成根方式，好，就是起来先等候神，然后读经，好。可是现在呢，我就得有时候要改变一下，先跳舞，是吧？起来先跳舞，好，先欢呼，好，然后再等候神，好。可是那么多年了。啊，已经二十几年进入一个内在生活，而是我有一些我的宗教的一些这个叫操练，是我觉得很好的，也很习惯的。但是神要我去再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领域，啊，就像我觉得这样亲近神很好，可是呢，神像我们在晴雨如的敬拜，有时又有唱歌，有时又有别人祷告，对我们的感觉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么吵呢？好，我记得我八九年来这边来审核在带特会的时候，那他们呢，在那个安静的时间呢，就一直有弹琴，一直有弹琴，好，还有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也弹琴，那我就觉得这时候应该要安静啊，不要弹琴啊，好，可经过几年以后，我发现，哎，有弹琴也蛮好的啊，好，那弹琴你还是一样可以亲近主啊，好，可是蛮好的啊，好，可以帮助一些不容易进入，也更能够进入啊，好，就是好多习惯，神一直要我们去改变，改变是要突破的，好。那周神柱牧师，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说他25年前刚到灵粮堂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呢，如果聚会中有人这样举手敬拜，有些人会很不高兴就走出去，知道吗？这个叫做我们宗教的灵，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哪有人这样子啊？好，什么举手，就是大家好好这样唱啊，就是起来。主席说起立，好，然后唱完了坐下，然后报告事项，请讲员讲，讲完了再唱一首歌，然后阿门颂或者三一颂结束，好，这样子，好，所以你这举手就觉得很奇怪，有些人就受不了，就出去了。他说，可是这25年来，现在举手啊、唱歌、跳舞，在他们而言变得很习惯了，也觉得很好。好，就是神一直在全世界都在做新的事，做新的事，要更新我们。好，想当年我们20几年前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好多人一听脸色就变了，听讲圣灵充满就意味着好像异端，你知道吗？那时候在台湾是很保守的。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去喜安堂就觉得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因为好多东西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可是现在是普遍的不得了，而且神又要带领我们再往前去，再有很多的更新。好，所以这些日子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现在有时都会讲异象啊，什么讲异象，并不是我们偏了我们的异象。好，我上一篇有讲到，我们教会只有一个意向，就是要预备人成为耶稣的心腹，而这些心腹呢，就是住在主里面的，因为只有住在主里面，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好，那这些心腹呢，是对耶稣充满了火热的爱，而这些心腹是那样的谦卑，很有羔羊的形象。所以这样子呢，心腹不是你只有神同在的感觉就叫心腹，心腹是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肯走耶稣十字架的路，绝对的顺服的，不怕吃苦不怕死的，这种才是心腹。而且心腹是跟羔羊很像的，是很柔软很谦卑，不是常常去定罪别人的，不是只是我有神同在的感觉就叫心腹，然后呢，只要有一点什么我不习惯，我就开始，哎呀，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好，那个不叫心腹的，啊，心腹是很柔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那神是做心事的，所以心腹是很能够跟随神，自由的跟随神，去跟着他，去走他所要带领的心事的，心腹绝对不会 stubborn。就是很那个顽固啊，自以为意，不会的，他常常就是哦，主现在这样说了，好，那我就愿意跟着这样做，因为神一直在做心事， 好，那我们呢，从夏令会之前差不多一个月，神就开始一直来装备我们。好，然后从那一个月，夏令会前一个月，好像神就把好多的恩赐更多的赐下来。好，唱灵歌的恩赐，弹灵琴的恩赐，然后看异象的恩赐，好，说预言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更多的赐下。以前也有，但是很少一点点，现在就变赐下很多。可这些都不是我们求的，我们完全没有求这些，我们只是更多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而已。好，还有更多放下我们的旧皮带，愿意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自由活泼的在主面前敬拜而已。主就一直把各样的恩赐一直赐下来。那到整个夏令会又更多人，好多人就主赐下，好多人都有看异象的恩赐。那我需要在这边对于有关看异象的恩赐，从圣经来对大家有一些教导，免得大家有错误的认识。好，到底神为什么要赐下这些？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到二十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得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利牛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好，谢谢。神给彼得这个异象，好，就是让他知道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好，那这个其实这个真理是在旧约其实就已经讲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去读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你可以看见，神赐下异象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的百姓对于圣经已经写的真理，可是却没有读明白的向他们开启，就这个意思。好，所以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可是他们的旧皮带呢，就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读归读不明白，有自己的成见在，只有我们犹太人是神拣选的。好，所以神需要这样一连三次的跟他讲。好，然后你看接着人家来了呢，彼得还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不要疑惑，下去，下去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因为彼得还会在怀疑，这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吗？好，我们有时那个旧皮带的成见很深在我们的里面，那些宗教的知识很深在我们里面，会拦阻神的一些心事，所要做的心事。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第九节第十节，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好，这里哈，你看这个异象，你们不要把这个翻掉，因为我们等一下都要看使徒行传。好，那保罗就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好，那他就知道说，哦，因为保罗正在寻求要往哪里去，那神就给他这个异象，然后让他知道要他去马其顿。 好，所以意象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指示神的心意或者神的一些策略。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十八节。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好，谢谢。好，你看保罗，他也是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就魂游向外。好，主就跟他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那接着十九节就保罗在跟耶稣的说话，保罗就觉得说怎么会呢？我在这里，他们都知道我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我在这里传，他们一定会听的。可是神就是告诉他说，你离开这里，他们不会领受的。所以异象常常是告诉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策略，就是你会看见整个使徒行传好多都在讲到神这个时候就显一个异象给这个门徒，给那个门徒，因为他在带领，这位大元帅他有他的策略，我们需要活泼的去跟随他，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请大家仔细看哈。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好，谢谢。好，你看哦，彼得在监牢里面哈，在第六节讲到说他有两条铁链锁着，然后就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好，然后门外还有看守的人在守门。好，那结果我在想，当时的人真的知道这一群人都蛮怪的哈，因为有时候为谁祷告那个人病就好了，所以他们要把他锁得这么紧，你知道？哈，铁链锁不够，还两个兵丁夹在中间，这然后外面监牢外面又有，哇，这个绝对的十分的稳妥，哈，明天就要办他了哈，是吧？可是没想到神就是可以这么伟大。我们的神就这么伟大，然后怎么样呢？就天使就来哈，就把他救出来。那彼得甚至都还觉得只当见了异象，第九节讲，他只以为说这只是见了异象。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彼得他们常常在看见异象，其实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好，然后结果一直到后来真的一层一层把他带到外面了，他才发现这是真的耶。好，这是真的。然后呢，接着彼得就去到这个马可的家，那个这个玛利亚马可的家哈。他去到他家以后呢，结果呢，那些人怎么样呢？那些人就是只有那个使女，他们正在为彼得祷告。好，人使女一去开门，哦，好高兴，就赶快回来跟他们讲啊，哇，彼得出来了。就他们都说什么？你疯了，你是疯了。好，然后结果他们说是真的，真的是他哈。那彼得还一直敲门哦，他们就是不相信就对了。他说是真的，真的，他们就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代，你现在看，我刚刚请大家注意看，这种事在现在这个时代都会出现。使徒行传不再是你读经都觉得一些哦好神奇的故事，好好看哦，哦看得好像看武侠小说一样啊，哈、啊，不是，那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经历的，特别是在越是一个逼迫厉害的地方，这样的事越多的显现出来。好，像这种事在国内 也有类似这样的事发生的。好，他去到好远一个地方，就发现他不知道是奖章还是什么东西忘了带来给他们。好，啊，忽然间他想怎么办啊，那要走那么远啊，几天的路，忽然间他就又回到他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就拿了东西又来了，一秒钟内忽然间就这样回来。好，那就说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神可以做非常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不是在高举这些奇妙的事，我们永远只有一件事，就是更多的在他宝座前注视他，爱他，被他的美丽所吸引。好，那与他联合，爱上他，你跟他联合，那就是永生，那就是一切。好，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到17节，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那约珥是说这些事他们也不太明白，可是当彼得他们得着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就讲出来，你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现象，其实是在约珥书就已经说了。好，那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从使徒行传开始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圣灵大大浇灌，恩门大大打开的日子。好，那在末后的日子呢，你会发现说预言、异象、做异梦是很普遍的事，圣灵浇灌是很普遍的事。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又更靠近耶稣要回来的日子了，所以这些现象会更多更丰富，在世界各地会更多更丰富。那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教会历史上常常是那个有大复兴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哎，这些就好多，说预言啊、异象、异梦就很多，后来又趋于平淡，人又开始用旧皮带在从事宗教的活动的时候，这些事就又没了，又很稀少。那这些事现在在我们教会这么丰富，是因为一方面是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一方面是我们这些日子更多在他面前敬拜，所以神的同在更丰富的时候，他就浇灌下更多的恩赐来。好，那这些恩赐常常是为了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执行他的旨意，要成全他的旨意，很需要的，因为要指出一些他的策略、他的方向。但是这些恩赐它就是个恩赐，所以你不需要好像就是觉得哦，这讲谁有恩赐谁看见什么，然后我就好像被否定了。好，你不需要，你可能得着是更宝贵的，就是神的同在，还有得着更宝贵的就是里面火热的爱上耶稣，还有里面对神非常的饥渴，那是更宝贵的。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真知识啊，真知识在这个我们来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节，我们需要常常的为这个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谢谢。你要得着这么多这些，首先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件事非常重要，求主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对于我们脱掉旧皮带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因为旧皮带常常是我们旧有的地上属地的一些思想模式，我们需要脱落。那我们需要主啊，你要把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好，那什么叫智慧呢？ 这个智慧非常重要，认识神的真智慧。好，什么是智慧呢？就是你需要认识神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对神有正确的回应，这就叫做智慧。认识神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做正确的回应，这个就是智慧。好，举例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旷野那么痛苦，好不容易来到了耶利哥城的边缘了。好，那神就告诉他们说，去攻打这耶利哥城。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那么高大的仇敌亚纳族人，我们不可能的，好，我们还不如死在旷野好。好，那他们就不肯去了，不肯去。神说，好，那你们喜欢死在旷野，你们就照你们的话成全吧。他们就马上后悔了，哦，要，我们要去攻打，我们要去攻打。就他们再去攻打，已经不是时候了，不是时候，这时候去攻打，他们就会被打败的。好，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神的时候，神的时间，神做每样事他有他的 timing， 你要注意 season， 现在是什么样的季节，是神正要做什么工作，你要赶快投身于这个时候，对他有正确的回应。好，那你才不会错过神所要做的工作，这样的人叫做智慧。而主已经快要回来了，所以主在这些日子他在做极伟大的新事在我们当中。求主让我们要一直脱掉那个旧皮带，就是旧有的一些宗教的习惯啊、观念啊、思想，而去经历一些我从来没有经历的。不要满足于现在，而要去经历我从来没有经历的。好，就好像那两个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就已经觉得这里不错了，啊，这里已经不错了，我们就扎营在这里吧，好，求求摩西啊，让我们不用过去啊，哈，啊，就照你要的给你成全。所以他们很可惜，他们就是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好，那我们很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当他要带我们往前去的时候，特别在主快要回来之前，有很多是我们没听过或者不知道的。可是如果你信托你的牧者的带领，你跟上去了，很多人就开始发现，哇，又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又进入一些领域是我所不知道的。就像我讲到跳舞，我从来不明白跳舞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跳不可？好，难道我就不跳主就不充满我吗？哎，可是当我开始愿意起来，这样子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在他面前跳舞，用身体来整个线上来敬拜他的时候，我发现确实是不一样。而我们当中好多弟兄，他们的经历真的是不一样。很多弟兄就发现，哇，整个就变得很喜乐。好，那其实我刚开始哈，在我们最早那时候特会，有人这样上台去跳，其实对这种事，我的那个宗教的灵就觉得，这样做什么啊？你知道吗？我并不喜欢这个的，我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就安静下来亲近主就好了。好，那我觉得这样跳跳跳，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吗？我以为稍微跳一下就好了嘛，就坐下来就好了。可是后来我听好多人见证，哎，他们这样跳，他们整个就变很喜乐嘞。哎，怎么会？你头脑怎么想也想不通，这样下来就会变喜乐的呢？哎，怎么捆绑就会脱落呢？这都是我的宗教知识没有办法明白的。那我就是讲到说，在这个神的快要回来之前，他真的要做新事，我们是要跟上去。好，我不愿意像这么多这些领袖从神领受了，可是因着我的不敢放手，因着我的怕失去这个控制，以至于错过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一再的跟主说，说主，你让我要跟上你的脚步，没有错过你的旨意。那另外呢，我就是要跟 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异象，这些东西都是恩赐，神随着他的意思赐给每一个人，所以你永远不需要去嫉妒别人，或者觉得好像我被比下去了，好像某个人就比较常常看见，那我就没看见，以至于好像我本来是算蛮属灵的，现在就变成好像倒数第几名了。神的家从来不应该有名次的，生命从来没有这些名次的，因为神说随时在后面的就要在前面，你随时在前面就会在后面，只要我们什么时候一骄傲，什么时候我们一嫉妒，什么时候我们一有黑暗，我们就马上在后面了。生命是这样的，不是在乎你外面所看的这些。好，那另外当我们的一些代祷的同工，他们看见异象以后，他们都是跟我讲，那我会仰望主，我里面阿们，而且觉得是要对大家讲的，我才会对大家讲。好，那所以经过这些，对大家都是个保护。好，我们从来没有高举哪一个人，也没有高举恩赐。另外，不会有人因此常常要请某个人来为我祷告，帮我看看异象。不需要，因为我们多年所建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懂得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仰望神。你不需要去依赖任何一个人。好，那种因为我们的神是很圣洁的，他有祭邪的心。当你常常需要去投靠某一个人，你需要总是请某一个人来为你祷告，可以为你看看有什么异象，为你问问主什么旨意，神会嫉妒的。跟神说：“我是你的神，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啊？我就在你的里面呢。”那我们内在生活所建立起来每一个人的这个邻里的能力，不要轻易的失去。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特别好像谁被高举，没有，都没有。而且神很少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身上，表示我们彼此都需要，我们彼此需要。好，那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快要回来之前，好，仇敌会气愤愤地做更可怕的事情，好，但是圣灵也会做更大的浇灌，大丰收。正因为他要大丰收，所以哪里开始有那种丰收的现象，有复兴的迹象开始产生的时候，仇敌就会猛烈的攻，会猛烈的攻。好，那我前些日子差不多这前一两个礼拜在灵修亲近主的时候，里面就常常有说征战得胜，征战得胜。我就想说，我现在在讲旧皮带换新皮带，不是在讲属灵征战，怎么会有讲这个呢？哈，这样。那结果有一天我们这个代祷同工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呢，哈，神就赐下一个异象，是给我们教会的。好，那我仰望主，我觉得需要跟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分享。好，那个异象呢，除了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好像主也要借着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这些话呢，来对全世界各地在听我们的录音带，在网络上听录音带的所有的这些基督徒们说话，让大家要有一个防卫的心，要武装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的时候了，主真的快要回来。好，那主给我们的教会的意象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呢，外面有一个保护膜，好，那个保护膜是个透明的，所以平常看不见。好，那但是当仇敌一炮轰、一攻击的时候，一射箭来的时候呢，那个保护膜就显出来了。好，这保护膜是个柔软的，所以仇敌一射箭来呢，那个保护膜呢就把那个箭就吸收进来。好，然后它的保护膜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好，因为它会把仇敌的所攻击的都成为卤物吃进去，然后我们教会这个保护膜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厌厚。那所以仇敌就很气愤，好，很气愤。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在我们的常常的这个祷告里面呢，已经攻到他的很后方去了。好，那所以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我们那个射箭呢，可以攻到他的很后方去，所以仇敌就变成整个这样气愤的哈。 转身注意力在我们的身上，要来攻。好，那他呢就知道没有办法这样来攻这个教会呢，哈，他就变成开始把他所俘虏的人就拆进到教会里面来。好，那拆进到教会里面来呢，就会开始散布纷争，使夫妻之间开始彼此不愉快，使这个信徒同工彼此之间会开始有争执。好，那还有使对于教会的带领的方向会开始有不满意。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我就偏不要，就是这些仇敌开始在做这些。那做这些呢，人就会开始一直软弱。那这些软弱的人呢，借着我们代祷同工的祷告还有救，还可以再救起来。可是唯独有一样没办法救了，就是当仇敌使这些人呢开始对于牧师传道人有误会，好，有苦读，有不舒服的时候，这些人呢就会开始跑出那个保护膜，他就跑出保护膜，一跑出那个保护膜呢，那个仇敌都等在外面，哇，全力以攻，就把那个人撕裂吞吃下去，完全的吞吃下去。那吞吃下去以后，哎，他在异象中就看见，哎，怎么忽然间那个人又成为他了，就是还是一样那个人的形象，可是里面整个是黑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就变成一个黑的人，已经不再是他了，是一个邪灵在他的身上，他就又开始再进来，因为他可以进到这个保护膜里面来。那进来了呢，这时候就会做更再把人拉出去，拉出去那个保护膜外面，然后又被攻，然后又成为仇敌的工具，又再进来。好，就是这样。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代祷同工看见这个异象，他在讲的时候，我里面就非常阿闷，非常阿闷。好，那我就觉得，哎，他讲的这个，就是我记得好多年前看的《末日决战》里面所说的。好，所以我就前几天再把《末日决战》第一部再看了一遍，哎，真的这么像。那我就要请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也请所有在世界各地听我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要看《末日决战》第一部，还有这个《末日呼召》第十章大军，大军。好，你们要去看。好，就是你们要看见神的心意。好，看见仇敌的诡计，仇敌的策略，好叫我们不会在无知的里面被吞吃，或者成为仇敌的工具都不知道。好，那我知道有一个小组，我们有一个小家，他们有在看这个末日决战。好，那看了以后呢，有一个小家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在分享。好，那他们分享呢，有一位姊妹就分享，他说他这次看是第二次看，很多年前看一次，这是第二次看。他说看了以后使他印象非常深刻，好，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很警醒。好，他说他如果就说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个不完全的地方，他里面就会开始对他批评论断啊，会觉得讨厌的时候，马上那个在末日决战第一部里面讲到基督徒攻打基督徒的那个景象就印在他的头脑里，所以他就赶快这个赶快求主保险遮盖他，然后求主祝福对方，然后就是调转自己的思想，然后求主祝福对方。好，这样。那然后他说还有呢，当别的基督徒来跟他讲其他的基督徒的坏话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基督徒攻打基督徒的影像的那个 picture 也印在他的脑海里。好，那他就赶快跟那个基督徒讲，可是他也有这些优点啊，他不见得是像你想的那样啊。好，他就赶快跟他讲这样。好，他希望要救这一个一直在说别人坏话的这个基督徒不要落入被仇敌掳去。好，那所以这个姊妹她说她因着看了这个末日决战，她说使她真的整个变得很警醒，而且神知道她会很容易 sensitive， 会容易有批评论断，所以神就用这个图画来 提醒他，提醒他，这样。好，那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好，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六牧养同工们也要一起来分享这个第一步。好，就是其实乔纳神给他看这个异象的时候，神跟他讲战争已经开始了。那我确实是知道，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个教会又分裂了，那个教会牧师又被赶走了，或者另外一个教会牧师气得离开了，或者那个教会同工跟那个牧者之间整个分裂了。我常常听到这样事，我心很痛很难过，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神的家，就说这个阵地又失陷了，这个战役又失败了，又被仇敌打赢了，你气不气愤？我们应该非常的气愤的。好，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神的大军。好，那仇敌呢，他整个的对象是教会，是教会。好，那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害怕，只是要我们警醒。所以这些日子，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更彼此相爱。如果你发现夫妻之间又开始一滴滴小事又开始要骂起来了，你要赶快赞美主，去抱对方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同工彼此之间，你有哪些又看不顺眼了，哪些又觉得对方那样，你要赶快，主啊，他是我的肢体，你要祝福他，主，我要爱他，他是天上的儿女来到地上的，对不对？我们讲了，神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天上的，我们是天上，今天只是来到地上，我们不要再做乞丐了，不要在那互相斗殴啊，那个乞丐争了一口饭吃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公主啊，我们是王子，是真的，我们是要回到宝座前的。是在特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所以我们要很警醒。那这个末日呼召讲到那个大军，我就发现神的军队一大群都没有穿上军装，然后彼此在伤害对方，然后伤痕累累。好，那可是仇敌一直来攻了。好，但是我们的神都充满了盼望，他说他最后他要把我们这一切，好像这些好像这么软弱彼此伤痕累累这种没有穿上军装的，神说他要把这些人做成一支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呢？是那个整个穿着那个闪亮亮的像银色的那种军装，然后拿着是金的剑，然后呢是拿着那种纯金打的那个盾牌。好，然后这些人呢身上没有一丝的骄傲，没有一丝的嫉妒，他们也没有一丝丝的害怕。好，那他们呢为什么都不会彼此嫉妒呢？好，他们为什么那么无私无我呢？并不是因为缺乏自我认同，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都极有把握，所以他们不会专注在自己身上，也不需要寻求别人的肯定，因为他知道我是谁，我是公主，我是王子，我正在为主赢得末日的得胜。好，那然后他说，那个他说，在这一支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有一滴滴的野心、骄傲。哎呦，我就想到说，真的在这一次的夏令会，主在我们当中就是做这样的事，神可以这样大的临到，是因为同工彼此之间没有人有野心，没有人有骄傲，有批评论断，都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谁比较适合服侍就请他来服侍，就这样子。好，那而且这一支军队每一个人都有极深的平安，好，多么荣耀的一支军队。主耶稣要得着这样的一支军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在主的爱里，这些日子我们要更求主，主啊，求你把真智慧赐给我，真智慧。我知道 What are you thinking? What are you feeling? 主，您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主，我也要加入这个得胜的行伍。好，我要加入这个得胜的行伍，我要为你得胜，我也要去堵住破口。如果你去看这个末日决战，你会发现他说那个仇敌的军团其实比基督徒少很多， 他的那个先遣部队哈、哦、很少，很少，好，可是却威力很大。那你知道这个先遣部队是谁吗？先遣部队的名字叫做苦读，叫做被拒绝，叫做情欲。好，他说，因为苦读他只有一个邪灵哦，他一发出那个苦读哦，可以使整个教会，可以使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苦读哎。是吧？他那个情欲的灵一散播出去，可以借着电视媒介，可以使整个的世界都被那个情欲的灵所抓住了。所以他这些先遣部队，他特别就是寻找教会，他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寻找破口，哪里有破口？有破口就是有伤害，没有去得医治，他就很容易。他就来攻这个破口，他一箭就射到这个破口，然后这个破口就又把它撑大，撑得更大，然后更多的邪灵就可以来住进来。好，那我盼望你们大家可以很仔细的去看。如果你是慕道友呢，好，你不要只看第一步，你要往下看，好，后面还有更荣耀的事啊，好，这样。但是基督徒们，你真的是需要看。我们真的是需要看好，那战争已经开始了，好，很多的教会被攻，可是没有预先知道，以至于被攻了，就像一批人就散了，一批人就散了，也搞不清为什么，然后又带着苦读离开，去到别教会，好，那个苦读一直在他身上，那神已经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意象，就是叫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这些日子带到同工们不但竭力的每一天都有三五个一起的祷告，而且我们有 night watch 都一直在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仇敌的吞吃。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责任要保护自己，不要有破口。好，特别是你跟谁之间有那个不愉快，而且主给我们说话就是说仇敌特别设计在我们教会那种猜疑的灵，他现在正在攻的是人的思想，压制人的思想，使人产生猜疑。好，那种猜疑就开始分化嘛，就开始分裂。好，所以我们要比仇敌有智慧，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好，我们他越要这样，我们就越相爱。像我们昨天祷告的时候，我们那样同心合意，昨天祷告会大家同心合意在祷告的时候，哦，神做的很伟大的工作，把那个旌旗得胜的旌旗在每一个城堡的上面这样插那个得胜的旌旗，而且当每一个得胜的旌旗这样插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当我们在为众教会祷告，当我们提名为一个一个的其他的华人教会祷告的时候，主那么喜悦，主要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好，我们为好多教会祷告，一个一个提名为一个一个的教会祷告，为林良堂，为中华归主教会，为葡萄园教会，基督徒会堂，基督之家，长老会，静心会，信义会，好，一个一个这样提名为他们祷告，主好喜悦，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这整个城堡这样一支一支得胜的旌旗这样站立起来，站立起来，那当这样插起来的时候，整个城堡还长大起来，好像一个蘑菇一样就长大起来，长得比那个秃鹰更高了，秃鹰就没有办法来攻。好，所以弟兄和睦，彼此同心多么重要，仇敌的箭就没有办法攻进来，而仇敌的眼睛闪亮的一直在看哪里有一个嫌隙，有一个不愉快，一个破口，他就赶快要进来攻了，他会开始来挑拨，让你那个伤口越大越厉害。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真的一定要留意，你跟谁有不愉快有猜疑，赶快去问对方，去问对方，你是不是对我做的这些，你是不是对我有这些不高兴，赶快去跟对方和睦。特别你如果对于传道人，对于牧师有一些猜疑，觉得哦，他这样讲是不是在讲我，有关这件事我要稍微讲一下， 我姐姐跟我讲哈，她说哦，她来聚会哈，她觉得她常常都对号入座哈。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对号入座就是坐进来就觉得啊、哦，讲台讲的就是讲我哈，啊、哦，我正好就是这个号码哈，对号入座哈。好，但是她的对号入座是很健康的对号入座，她觉得啊，这真的都是我需要的哈，所以她就觉得很好。好，那其实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常常聚完会就很多人都讲说，哦，今天都在讲我，那今天都在讲我。好，那但是你一定要一个健康的态度，讲我那是主要来光照我，不是我要去责备你。你一定要明白，所有的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我们不是为一份薪水站在这里的，所以我们不是来与你作对的，也不是要来定罪你啊，来责备你啊，来伤害你啊，不是的。神所设立的权柄是为了来保护你，来建造你的。好，神所设立的权柄是为了来造就你的，来保护你的，好，来成全你的，来装备你的。好，那比尔·盖茨也讲到那个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就神在家里设立的保护伞，是父母是家里的保护伞。好，那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孩子他里面就是讨厌他父母，他自然就在那个保护伞外面。虽然他还住在家里，但是他的心已经，他的心他在属灵的里面，他已经在那个保护伞外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攻击。在教会里面也是，神设立牧师是教会的保护伞。那我们虽然人在教会，可是我们的心与牧者是隔离的，隔离的就是有破口有嫌隙的，我们已经在保护伞外面。所以那个意象讲的出去并不是离开教会，而是我们的心是跟他远离的，我们就已经在保护伞外面了。好，那我们一定要求主真的保守我们在这些日子。如果你有觉得哦，我是不是知道你什么所以在讲你，你赶快来问我。好，我如果真的知道你什么，我就不敢讲了，我不要去做那么讨人厌的。好，那所以我都觉得很多事我最好都不要知道，但是有些人会以为说哎，他可能知道。你要知道，你如果做父母，你知道你不会要去伤害你的孩子，你就知道牧师不是，传道人不是要来伤害你，是要保护你的。好，是要保护你的，要成全装备你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携手同进，特别在这些日子，求主保守我们的思想要一直在光明的里面，光明的里面，以至于没有破口，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特别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仇敌没有箭可以射中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征战开始。我们起立唱颂赞诗选184首。征战开始，好痛正在催促，大战准备战争，好令人惊闻变，万军之主，能向大战之主坚定地主，最后人力快要来临，一路的精兵一同登机，征战一战一面对仇敌，看万国军装两山一退二进天堂，人生的幸福要来宣扬，靠主坚强大地稳坐，感恩主我们在他心底上，最后一场再见了。对不起，我再讲一下哈，仇敌整个要毁坏的一定是第一个先毁掉牧师。好，那所以仇敌一定会开始去散布一些让你对牧师很不舒服的一些谣言。好，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这样，这个伤害你的话，请你告诉我，如果我做错，我愿意跟你跪下跟你请你饶恕，只要你不要被仇敌掳去就好了。一个牧师传道人只要能够抢救小羊不被仇敌吃去了， 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所以你有什么一定要去求和睦，去解决，去面对，不要在里面存着一丝丝的黑暗。那个仇敌攻了会使你的那个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而且会不知不觉会成为仇敌的工具，去伤害神的教会。好，那我们没有人愿意做这样子的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仇敌师的诡计是怎么样，他的策略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好，所以如果你有觉得牧师传道人做什么事啦，好，你觉得你不舒服伤害你，你尽管来讲，我们错了，我们绝对跟你下跪道歉。好，那只要你能够在光明中，好，好，我们再一起唱这首。
神在哪里去？好痛！神在深处，把神的悲伤歌，好听你的温甜，万年的路，神将那真的路坚定记住就好，神的不要在你。主的亲近一同参与，现在你开始面对仇敌，展望他军装，今天你亲近，将他与罪恶紧接上，能让他的路要在天，要靠中山山，上帝稳固，他认出我们。战争开始，用心用事，不要生气，要仰望我，一直不变的心，展开奋战，是否是一切不尽全靠主的力量，不要心死到底，是主的心心一同战，战争一开始，面对仇敌，展望着军装。你先明日志，将参与罪恶尽结账，战场开始不要再煎熬，靠主刚强，上帝温和，他赞助我们，在好的地上，在好的场面再见到，要主参与，我将此次胜利出击进去。
我们好不好？先请我觉得我自己思想上很容易被仇敌攻的，好，就是我很容易听到负面的话，我就很容易相信，然后里面就会被搅动的。我很容易被仇敌攻的，你可以先出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好，那我们先给这样弟兄姊妹机会，你在主的面前坦然承认没有关系。好，那主耶稣要他的大能要临到你的身上。好，然后接着我们就请你愿意来加入得胜的行伍的，去为主堵破口的，更多在祷告上来看守神的城墙的，你可以出来，好不好？预备，我们唱第三节。
我住在你，我向前的旅途，你前进的路，我有你的冬天，朋友你，我全力都在彼此紧紧拥抱，把彼此放在肩，一路的肩并一同伴，我向你探寻。今天你决定，让你最热情。
请代祷同工出来，好，特别为每一位祷告。来，第三节我们再唱。九叔
带领走向前行的旅途，请接接我，跨过千里冬天，把荣耀给向你走的旅途，向导一路往来前，一路的天兵一同奔，让一孩子
基督的天兵，
基督的天兵一同奔，让一孩子面对风，让那天光一点一点点，让一切的心变大，让那基督有爱心，让那家家的温暖，让那神父的爱爱到底是天天一同奔，在一开始面对冲击，渴望要军装，天天一起，想把一切和心连上，让爱的基督压在天上，告诉更强，什么是温暖，更多的非常太香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王，得胜的王，荣耀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把你的光普照你的百姓，哦，把你的光、你的荣耀照亮你的百姓，哈利路亚。让你的爱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住在你的爱里。